没来的我们到网上和网上去听啊，我们先要开始。好，现在已经12:20了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可以吗？天父，在你面前感恩，谢谢你带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来仰望你。主，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啊，在这个好像世事时代一样的混乱的环境的里面，求天父给我们警醒的心，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来到你面前，真是能够啊抓紧啊这条天国的道路啊，能够在这个时代的当中站立的稳，不被这个时代的潮流啊所拖着走啊。求天父你特别的让我们在你面前每一个都能够警醒，都能够在你面前啊能够啊，真的是站稳啊这条天国的啊道路。我们感谢你啊，带领我们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进入这个士师记第六章第五课。那到这一章呢，到第五课呢，情况有类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啊。在整个士师时代呢，它总的原则呢是一样的，个人而行，然后上帝惩治他，他们呼求上帝又救他，然后他们又败坏，上帝又惩治又呼求又把他救回来。那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一件的事情。那在这一章的里面呢，有些的重点我们要去看，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定要看哈，比如说基甸这个人，他是个士师，他绝对不是我们所说圣经当中的属灵的伟人，他只是被上帝兴起来的士师打了一场仗。他在个人的灵性上，在真理的上面，所有的士师整个的情况都是不好的。那只有底波拉情况相对比他们好啊，这个士师记整个时代这么多士师啊，当然后面撒母耳很好，前面在士师记里面呢就是底波拉他的情况比较好，其他的这个弟兄的灵性的情况都马马虎虎啊，有的是比较糟糕的，比较参孙。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了解的，说当我们看士师记看基甸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说这个是属灵的伟人啊，这是一个在神面前被神大大使用的，这是我们要去效法的，这个尺度要把握的。在他们身上我们学到很多的是教训。所以在士师记的里面呢，总体来说是一群信心软弱的人，灵性不好的一群人。那在总体的环境里面，上帝救的时候呢，会在信心软弱的里面兴起一个人，让他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在政治上得胜，让他们这个民族呢还可以存留，但是在灵性上面他们并没有真正得胜的。这个是士师记的情况哈。那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和我们有类似，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蒙神拣选了，然后呢我们在神面前可能会遇到一些的难处，是因为我们的灵性不够坚固，我们灵性没有长进，然后上帝让我们遇到苦难，遇到挫折和麻烦，我们就呼求神，结果神呢就用他的大能呢把我们从难处里面救出来了。那这个只是解决了这个难处的本身，并没有真正我们自己的灵性在这里面并没有真正的长进，除非我们在这个难处的里面，我们开始真正回到神的面前去听他的话，信从他的教导，被他的真理开始改变塑造，我们才走到对路上面。那如果没有的话，只是摆脱了难处，那这个就是一个死循环。我讲过的，这个中国人讲的，这个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但是呢神一开头人呢又回头啊，他从来不肯按照神的这个方向走，回头以后又走到尽头又开头，那是个死循环。那在这个士师记的里面就基本上是这种死循环，他一直在这个循环的里面，他没有真正在灵性上能够走出来，解决了难处，政治上得胜，在灵性上没有得胜的。那这是一个情况。那还有另外一个什么情况呢？在士师记的里面有一点我们要看的哈，上帝在救他们的时候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是什么呢？等一下我再讲内容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那个底线是他们必须要摆脱这个依靠偶像，他们原来是拜偶像，依靠假神，那必须要摆脱这一个点，是依靠耶和华，耶和华才会带领他们得胜。那这个点在哪里呢？这个点是上帝要让以色列人知道，只有上帝能够把他们从真正难处里面救出来，然后呢，让他们因此能够信从上帝的教导，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那个底线必须要有的，他们得胜不能说我是靠着偶像得胜的，那后面都没戏了，是吧？他至少知道靠偶像无法得胜，他靠着神啊，靠着神得胜了，那得胜以后是不是因此就变成了顺服神的人，那就不一定。但是那个根基，那个底线必须要有，那这是在这个里面你会看见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来看这个经文里面的内容。我把这几个要点讲了以后哈，我们看里面的这些经文。那这里面经文呢有一个不一样，我刚才讲过有三个不一样，还有一个我在里面会讲给大家听啊。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又来了，对吧？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7年。那又行，就是原来救了他，底波拉救了他以后呢，没有真正在灵性上得胜，政治上得胜了，暂时摆脱了原来的那个迦南王，然后呢又回到原来的光景，又开始拜偶像又开始不听神的教训，又回到原点，然后呢这次交到米甸人手里。那米甸人呢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他们安营破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那这个米甸人是什么人？和前面的迦南王不一样，这是一个没有王没有将军的一群的散民。那这个米甸人不是以色列南部的米甸人，是东部的，和摩亚人在一起的。用什么词来描述这些人呢？你可以说是一群没有文化没有王没有将军的一群暴民。米甸人是这样的一群人。那暴民是什么意思呢？有王是什么意思呢？有王他有政策，是吧？他征服你以后，然后有一个所谓的殖民政策，那殖民政策里面他还要讲道理，对吧？要让你国家听他的，给他进贡，然后你的经济还要发展，因为你发展了经济你才能给他进贡吗？保持一个殖民嘛，把你当成一个赚钱的机器，还让你有基本的生存，这是有王的。那没有王的，连将军都没有的，那他到这个地方干嘛？一群暴民，就纯粹就是强盗。所以米甸人和包括后来一群，是一群散在以色列东部的一群那些在游牧的，是一群的强盗，没有王没有将军。所以强盗进入到以色列地，那种破坏的这个力度，那就是非常可怕的，没有底线的。你看见哈，他进来以后呢，他把他全给毁了。那强盗进来就这样的，到你家抢了东西，不是把你家全部砸了，这是强盗嘛，对吧？和这个殖民者是不一样的。那米甸人是这样一群人。那上帝实际上对以色列人的惩治，以色列人他在循环他的犯罪，但是这个惩治的严厉性是有加强的。那到了基甸的时候，允许一群米甸人进来的时候，那以色列人真的是惨了，那几乎就叫民不聊生哈啊！他这种情况比那个金三胖那个情况还糟糕，对吧？完全是民不聊生的一种的状态，一群强盗进来摧毁破坏，是吧？那有一点像这个黑帮啊，这个各路的黑帮，大群的黑帮冲到以色列就干这种事情。所以呢，他们就呼求耶和华，他极其穷乏，他连正常的生产都无法进行，是吧？连一个基本的一个生产的功能全部被摧毁啊！所以想当这个被殖民者当亡国奴都当不了，就到这个地步。 那这个是米甸人进来以后，基甸啊，在这个以色列人，上帝要兴起基甸所面对的这个光景啊。那这个光景呢，我必须要这样讲哈、啊。我曾经和很多信徒讲过，当你在神面前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开始被神提醒，甚至被神管教的时候，千万要尽快的回头。回了头以后呢，不要继续的去重复原来的错误。你重复的次数越多，最后可能付的代价越大。因为中国有个词叫做积重难返，他必须要更下更大的力度，才能把那个更重的病把它往回拉的。那这个是我们是 push 上帝在我们身上做下更重的手，那这个是没有智慧的。我必须要这样讲啊，做个基督徒啊要有智慧。最大的智慧是什么呢？是讨神的喜悦，在神面前做乖孩子，那你是最大的智慧。任何自我的个人的坚持，自我的性格，自我在神面前那种的我们所谓的什么玩梗也好，各方面也好，那只是给我们自己找更多的麻烦，没有任何的好处。那唯一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玩梗继续到一个地步，从此就顺利了，从此再没有麻烦了。那是什么情况呢？那个情况就是被上帝弃绝了。说如果一个人他持续的背逆神，到一个地步他就顺利了，我跟你说，那就基本上是被神弃绝的人，那个绝对不是 good news。 如果神还在管，还在打，尽管下手越来越重，那都是好消息。但是如果神不管了，你顶顶顶到一个地步，哎，这下可顺利了，生活也舒服了，爱干嘛干嘛，也没有麻烦了啊，那你就快快乐乐的走上宽路，那条宽路是通向地狱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在这个士师记当中我们所学习的功课，也在我们自己的信仰当中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啊，一定在上帝面前，我再次说，一定要做乖孩子，这个是绝对是蒙福的啊。我叫做你不能说是诡诈，但是绝对是有智慧的，啊，讨上父的天父的喜悦，对我们是一定是最有益处的。所以这个是在以色列他们从开始一直到米甸这个时候，那个守夜下又重所产生的这个功课。那上帝从好的角度讲，上帝还没有放弃他们。OK， 好，第七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又开始呼求了。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大家要看哈，这一段很重要，七到十节，他没有立刻付诸行动，到十一节才动，对吧？但七到十节呢，上帝先跟他们说，差派先知跟他说，说的这个事情呢，是上帝作为当中最核心的部分。那让他们明白你为什么遇到这种光景，你怎么摆脱这种光景，以后不要再重复这种的光景，这个是那个说的当中非常核心的意义。所以七节呢，差派先知了，然后八节他就开始说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讲到原来的救恩，被神救出来的，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所以今天这块地是上帝给的，不是你自己打来的，你今天有机会进入以色列迦南地，不是你自己打过来，是我把你从埃及救出来的。讲历史，讲他们今天的怎么可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然后第十节，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都说了，最后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所以这个是在信仰当中我们是否能够建立或者拆毁的核心的这个因素，是否听他的话。这个是基督信仰的核心的核心的核心啊！我这次去开这个尖顶山，我下次讲到我会讲我们这个宣道会的这个全国大会，已经差不多变成灵恩大会了啊！讲方言，然后在上面倒一片人，一塌糊涂，是吧？ 神的话在那个大会里面听不见，这个故事那个故事，这个神迹那个神迹，又医病了又怎么样，圣灵击倒啊，搞这个名堂。所以当一个信仰的群体，神的话在这个信仰群体已经不存在没有作用的时候，这个信仰的群体一定是垮台的。不管他搞多少的所谓的表面上的这个热闹也好啊，灵恩也好啊，活动也好啊，不管他搞得多好，搞得多大，教会建得多大，多少人，那一切都是空的，没有意义。那只有一个核心，这边讲的听从他的话，这个是信仰当中的核心的核心。所以在这四世纪的里面啊，上帝和四世纪和这个以色列人讲，就讲这句话，核心当中的核心。好，然后第十一节讲了这个话以后，上帝才动手，对吧，在动作哈，开始说话讲了以后呢，那你们要听哈，那我先把你们救出来，行神迹，看见我这位神是大能的神，任何的难处我都可以把你救出来。那我回头要讲这个难处从哪里来的，这个难处本来就是上帝给的，米甸人本来就是上帝兴起的，所以这个事情仇敌的兴起是从神来的，惩治从神来的，拯救从他来的，为的是叫人听他的话。哇，这个是上帝实在是用心良苦啊，在这个里面，那人的状态就在这个里面，就以色列人看起来就很可悲哈。上帝他是全能掌管一切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他领导我们，难处各方面都是他领导的，然后让我们听他的话，他就把我们从难处里面救出来。那这个公式很简单嘛，对吧，你不需要太聪明，不需要太有什么智慧，不需要太有学识，很简单的道理，每个人都可以明白的，听他的话啊，他这个事情实践起来那就是难处多多啊，这个是人的一个困境。好，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要防备米甸人，对吧？那这个基甸是什么状态呢？是一个自保的状态，是吧？打麦子干嘛？要藏起来，要糊口，要这个把自己整个的生存要把它维持下来。那你觉得基甸他的这个灵性的情况怎么样？哎，马马虎虎的，这个灵性是马马虎虎的，他绝对不是耶利米的。耶利米的时代，那整个的这个亚述人攻进来，巴比伦攻进来，耶利米说你们是违背耶和华的，把他丢在这个牢里面，耶利米也是要警告他们，这是耶利米，那是有灵性的，真是耶和华的先知的。基甸他不行的，他只能自保啊，在那边打麦子冻酒，把自己勉强生存一下，说这是灵性的结果。灵性低落，灵性的属灵婴孩就只能活在那个简单的自保的里面，那你必须有成长以后，长大成人了，你才能够脱离原来那种的状态，那是一个很痛苦的循环，一直在算自己的钱够不够，我到底够不够花，我能不能活下去，一直在算这个物质上的账。那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说，那是外邦人所求的，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是吧？那是外邦人所求的，你需要的神会加给你。那这个转点，基甸他没有转过来，他还是那种状态啊。那这是一个点，但在这个点的上面，因为上帝要拯救，就可以超越人的这个软弱啊。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那这一话的使者是指天使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向他讲话了，神向他讲话了。然后呢，基甸怎么回答？你看，我就说他的灵性的情况，你从他的这个生活状态和他与天使的互动，你会看出基甸的这个灵性状态在哪里啊。他说，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那这是一个他信神的，他也知道上帝救恩的历史， 但是呢，信心的层面呢，马马虎虎，是吧？那基本上你会见到大概这一类的信徒，遇到难处以后就说：“上帝在哪里呢？耶和华在哪里呢？他不是大能的神吗？他不是祝福我吗？他不是救我脱离各样苦难的？我为什么受苦？上帝在哪里呢？”听过这样的话吗？听过哈，我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呢，不能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层面，那这是在属灵上是一个叫婴孩的层面。一定要长进，要认识耶和华的作为，不是在一种疑惑的里面，要知道为什么遇到这个事情，然后我怎么样脱离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基甸啊，那上帝还用他，但他的信心他的灵命马马虎虎，但上帝依然会用他赐给他能力。那这个情况呢，在这个时代实际上是有的啊。我跟大家讲，包括在教会做传道人的，我自己所接触的，无论是国内还在加拿大的，有些的传道人的情况就是基甸的情况，他灵性真的马马虎虎的，但是呢他还有一个单纯的信心，上帝也用他，也救一些人脱离了那些的难处。但是有没有真正进入到听从神的话，进入到真理的里面呢？那就不一定了。那如果他的灵性都是那种情况，他怎么把信徒带到神的话的里面呢？那也不能。所以这个基甸的情况，实际上在教会的层面，无论是个人，无论是教会里面做一般的信徒，甚至是做牧师的，都有可能是基甸这种的情况。那这个情况你就停留在这种光景的里面啊。所以这个是基甸，他有这么多的怀疑，现在神丢弃我们，把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啊，他没有反思，他不知道神为什么丢弃他们，为什么把他交在米甸人手里，他不知道，是吧？他只观察一个事实，神的把我们丢弃了，但为什么不知道啊？就这么情况。好，十四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那耶和华观看他这个意思是关注他，就等于说与他同在。观看他的意思也是他在耶和华的眼中，所以他开始得到耶和华给他的能力了。那去干嘛？去征战。那在这个里面你要看哈，上帝没有差派基甸去教导以色列人，所以他也不是耶利米，也不是以赛亚，他都不是的，他是基甸。他这个情况只能打仗，他无法教导。那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就停留在脱离一个暂时的困难，还仍然还算是跟随神，但无法深入进去，无法长大成人，就停留在这个情况啊。所以耶和华他也知道他的光景，那就是从这个层面用他。 OK， 好，十五节，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致贫的，我在你家里，我在我父家里是致微的，对吧？”我说这是灵性的情况就表现出来，是不是？他的意思说，我能拯救以色列人，是我要强大，我的家在以色列里面要是强大的，那我自己民族要，我的这个宗派在里面要强大，所以我才能带领啊。这个是人呢啊，真正的带领能力是从上帝来，不是从人来的，是吧？那这个道理基甸他也摸不到。 OK， 那这是一个情况。好，十六节，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上帝给他应许了啊，上帝给他能力，你就可以得胜。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算我们灵性马马虎虎，如果上帝真的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力量，我们也可以胜过的啊。因为上帝的能力是全能的，总是要依靠神啊，不要因为自己灵性马马虎虎，那就更不依靠神，那就更惨了啊。灵性马马虎虎更要依靠神，依靠神以后得胜以后，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灵性， 不能停留在马马虎虎的状态，那就不行啊。所以这个是基甸。然后十七节，基甸说，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十八节，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到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那这个是基甸的情况哈。因为基甸呢哈，在很多信徒的出现的这个道路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我自己曾经效法过基甸的哈，这个是我的经历是有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最起初的时候呢，我是效法过基甸的，因为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和神之间那种真理的联络，圣灵之间那种的感动不是那么清晰的，那怎么办呢？求印记，求一个印记给我看。那这是我曾经经历过这个事情。所以基甸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也是很多初信的信徒可能也必须经历的过程啊。只不过呢，就不要停留在基甸的这种情况。那我在后面讲你会看见，就羊毛，基甸和羊毛的关系哈，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情况。那他跟神讲求，神说我必等你回来。就当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来到神面前，我还是再回头讲，就算我们很软弱很马马虎虎，只要我们向神求，神还是答应我们啊，因为神没有放弃我们嘛，对，很重要一个要点，他主动来找基甸嘛啊，所以这是一个要点啊，是我们一个鼓励。十九节，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筐内，把汤盛在壶中，带到树下，献在使者面前。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那这个里面你会看哈，基甸预备了什么？无酵饼，然后呢肉，还预备了汤。他什么肉？是羊肉。什么汤？羊肉汤。羊肉汤好不好？好啊，非常好喝的。所以基甸是尽心尽力的预备要招待耶和华的使者，煮了一壶美味的羊肉汤给他喝。问题出在哪里？在上帝所有献祭的规这个条例的里面，从来没有献汤的。你给神献祭，他讲到你献无酵饼献肉是对的，哪有献汤的嘛？没有这一条啊。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当人灵性马马虎虎的时候，他对神大发热心，那个热心根本不是神的意思的，热过头了，热的根本不着重点，这个是问题啊。弄了一壶汤来，后来使者说你把这汤倒了，可能基甸心里说，哇，这最好吃的你都把它倒了。那这是情况啊。所以灵性的成长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体会神的心意，按照他的心意去敬拜他，去服侍他，这个是对的方向。如果灵性不太好啊，信心不太好，那我们所做的事情常常是不是神的心意，虽然我们是满心的这个有好的动机，但是不是神的心意，那不是神的心意呢，我们得不到益处的啊。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神的心意是什么？献祭，没有献汤啊。所以使者说你把汤倒了啊，这样子，那他就这样行了。二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中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所以这个是天使跟基甸的互动。那天使呢，他显现的时候，他可以完全以人身显现的。那这个天使当时是一个什么样子？圣经没有讲，他是以人形显现啊。在亚伯拉罕创世纪讲，他有三个男人走过来，他是以男人的形象显现，大概和本地的那个人的装束是不是也相似啊？在这个福音书说是他们有身上有发光的白衣，但在这个里面看似好像没有那么重的一个表现，好像跟常人的这个差别不是很大啊，所以他跟这个天使互动啊，是这么个互动。然后呢他不见了，这不见呢，二十二节，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是什么意思呢？前面呢 是不太觉得是，是吧？没看出来。那先试试看，弄点祭物啊，还当着耶和华使者来做。后来一看他不见了，突然一下消失了，哦，这是耶和华的使者啊。所以神他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哈。然后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这个字念什么？亲见吗？念什么？亲面是吧？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我发现我这个很多的字念的不对哈，有很多人纠正我。哎，近见，亲呢？我这儿又不太行。好了，就是那个面啊，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啊，他见耶和华的使者。那这一个反应也是一个算是正常也不算正常，因为见了耶和华使者会害怕，不正常的话耶和华使者向你显现啊，还接纳你的这个祭物，你就不要害怕啊，那耶和华已经悦纳你了。然后23节，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至于死啊。那这个不至于死呢，是所有的人见到天使或者见到神界的天使显现，他的圣洁都照出我们的罪，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灭亡了啊！以赛亚见到神他说我灭亡了，那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好，24节，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沙龙啊，这个词应该是第一次出现啊。耶和华赐平安，叫沙龙啊，这个希伯来文就叫沙龙这个词啊，那英文就是直接音译的，那我们中文翻译成叫沙龙哈，沙龙是这个意思。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夫拉直到如今啊，他筑了一座坛。那这个基甸的反应是对的，换句话说，那个地方已经没有耶和华的坛，他见了耶和华以后为他筑了坛了，开始真正敬拜神了，依靠神了。25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基甸的父亲是干嘛的？给巴利筑坛，拜巴利的，就这么个家庭情况啊。那上帝也仍然拣选他，因为整体的情况灵性都是败坏的啊，那仍然拣选啊，所以这个神他没有放弃，那总是有机会。然后呢，他要他解决这个事情。我前面讲过，神要行神迹的时候，所有跟随神的人必须要在这个根基上要归到神面前，所有的能力所有的依靠都要靠着神，不能再向偶像的方向来偏离，那这样才能够建立起来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很重要的。那知道我所经历的是神啊，我也和一些的这个信徒有一些的交流，他们每次遇到难处的时候，我的努力就是把他带到神面前，你经历神，你亲身经历神，上帝怎么样带你走过这段路，这个对你是重要的。那如果你自己没有经历过神，只是别人经历的，实际上对你没有建立的。那遇到难处，你经历神本身也是神在你难处当中借着难处建立你的一个过程，不然他不会让难处临到你，临到你就是要建立你，那你要经历他，他建立你，那个时候你真的要全然的依靠神，不要再去靠其他的，这个是对神的依靠啊，这一个转变。好，27节，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照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他因怕父亲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晚上偷偷的就把他父亲的坛拆了，偶像砍下来了，这事都做了。28，城里的人清早起来，见巴利的坛拆毁，坛旁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牛现在新筑的坛上，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呢？他们访查之后就说，这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那这些人都拜的，整个以色列那个城里都是拜巴利，都是拜偶像，所以你看这个灵性的光景哈，真的实在是很糟糕哈，都拜这个。然后呢，查到基甸以后呢，30节，城里的人对约阿斯说， 将你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所以保护假神，以色列整个的观点是这样。那约阿斯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哎，你会不会觉得约阿斯的反应有点特别？因为约阿斯呢，本来这个坛是他造的，对不对？然后呢，他儿子偷偷把这坛拆了，第二天整城的人过来要追讨他的儿子，要杀他的儿子。那现在呢，约阿斯为他儿子说话，这是什么情况？他原来是怕约阿斯的，对不对？他怕他父亲和本城的人，对吧？那现在他把坛砍了，把坛拆了，把木偶砍了，那整城的人是要杀他，那是正常的。他父亲来保护他，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他的父亲为什么改变这么大？那真正拜假神的人，实际上他们是完全的功利性的东西。那他父亲跟儿子之间的这个血脉的关系，他做选择的时候还是选择儿子的。只有拜真神的，他真的他整个的生命和神之间和亲情之间才是一个正常的关系。拜假神没有正常的关系的，本来就不正常，因为本来他就是功利的嘛。你碰到他儿子呢，他不干了啊！我讲过这个见证。原来我一个我在厦门开公司的时候，有一个手下是我一个部门经理，那个人信佛信的不得了的，从来不吃牛肉，信的，然后特别喜欢足球，世界杯啊，喜欢的不行。他太太怀孕了，他就请了佛教大师看，他说是个儿子，他要训练他儿子踢足球，结果生出来是个女儿。他就勃然大怒。后来我回去我说，为你庆生吧，你生了孩子请你吃饭吧，我们请了公司同事一起去了。他到餐馆一坐下来，我说你点菜，他点的全是牛肉，各类的牛肉，然后边吃边说，我真是蠢，牛肉这么好吃一直不吃，信这个佛结果让我生个女儿，乱七八糟啊，不信了。这是拜假神的人啊，这个是他在他个人的取舍的上面是一种功利性的东西。那一旦这个功利影响到他个人，比如说亲情各方面的话，他很快就放弃了。所以约阿斯呢是牵涉到他亲情的这个事情，其他城里的众人呢是功利性的事情。换句话说，这个事情如果临到城里其他一个人，他的儿子，那他也不干，他也不要杀他儿子，对吧？他也为他儿子这个分辨，所以这偶像无所谓。所以拜偶像实际上是一种功利性，也是在圣经说是非常愚蠢的一种的行为。那他父亲是这样，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他父亲就很属灵啊，不是这样子的。为他儿子争辩，他这偶像是他做的，这坛本来就是他造的，这是拜假神，就是这种光景啊，和他个人的灵性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啊。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了解一下哈。好，32节，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那就说他把巴利坛拆毁了，叫耶路巴利啊，这个名字就这个意思。33节，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马拉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瑟人、希伦人、希伯伦人、拿弗他利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那这个里面呢，可能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原来好像很糟糕的都藏到山洞里面的那些的人都来跟随基甸呢？那有一个核心的词，34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所以当神的灵降在基甸身上的时候，神他自己也会在周围的人上做一些的感动的工作，这是神会做的。然后当神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以后，他基甸所产生的一种的状态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领导的各方面能力的状态，也会让很多人看见以后会愿意跟随他啊。这是神的灵的这一个很要紧的一个要点啊。 神的灵感动他，这个很重要。在这个我这次开这个 Gender Summit 和一些传道人这些聊天，就特别讲到这个教会的这个叫 leadership， 因为这个传道人他们会在教会做带领嘛，做牧师啊，你怎么做 leadership？ 我就跟他们讲哈，我的感动，我说我没有任何所谓的 leadership skill， 我有什么领导的才能，我有领导的什么方法，领导的本事，我说没有，唯一有的就是我希望信徒知道神呼召我来带领这个教会。信徒呢，他看见是上帝确实用我在这个教会里面做他的仆人，来牧养他的羊，这个是我所要的。那有这个就可以了，他不是看我有什么本事，有什么本领，完全跟这个没有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种的带领就算带的也很糟糕，因为所有的人必须是跟着神走，不是跟着人走的，跟着人走你走一定走错路的。重要的是这一点。那我是他们是讲英文的一些牧师嘛，我说他们 recognize the calling from God， it's not the leadership skill， 它不是一个什么你领导的能力 ability， 不是的，他确认这个人是神呼召来的，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使用他来带领我们，来牧养教导。我说这个才是重要的，这个是正确的信徒和带领者的关系啊，和这个本事能力和才能各方面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个不重要啊。所以这个是要点啊。所以约阿斯啊，基甸的这个情况也是以这个情况，耶和华的灵，所以他们这个认可这个方向是对的啊，看着他的灵啊得到这个带领。好，然后呢你再看基甸，如果已经众望所归了，对吧，大家都已经跟着基甸了，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打仗了，对不对？基甸做一件事情啊，这个是很著名的基甸与羊毛的事情啊。36节，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我的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次日早上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把羊毛一挤，从羊毛中挤出拧出满盆的露水来。那这一次，然后呢，39节，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也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那这么一个基甸与羊毛的这么一个事情，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听过，我也干过这种事情，当然没有用羊毛了哈，大概是大概类似的一个方法，就跟神求问两次有些重要的事情要求问两次。那这个情况呢是可以的，是在什么情况，在我当初以前或者说在灵性上比较马马虎虎的时候呢是可以用的，因为我们对神的心意不敏感，对他的旨意呢真的不确定他到底要怎么做，所以呢只好在一些的事件上面来求问，说这个印记啊，我们这个过去叫做求印证啊，印证一下到底神是不是这个心意。那这个情况是允许，神也允许基甸这么做啊，神也让他做了两次。那为什么做两次呢？一次觉得不保险啊，万一弄错了怎么办呢？我们再反过来做一次啊，所以反和正呢，都管用了啊，都起作用，所以我就信这个事情，起初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状态呢是一个灵性比较可以说比较浅的状态，那这个情况就不能持续如果神带领我们更往前走，你要更多的去服侍神，就不能这样在我后期，在我做传道人以后包括将要神学院毕业以前，我有好几次都是神用圣经的话带领我的，我非常清楚神这样带领我，没有在求羊毛的，我祷告，我灵修，我读很多圣经包括我原来在这个加密的时候，我要不要去那个老牧师非常好的那个庄牧师，很多认识他，他做我的这个实习的牧师，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呢不要 part time 读了，去台湾马上读完，那时候我还有两年，一年把它读完回来就做传道人。那他这样一讲呢，那我就想这个决定挺大的，那如果我去台湾，我全家，我两个小孩很小啊，那个时候2005年，我的小孩一个是3岁，一个1岁，一个2岁， 很小的孩子，我太太在那边，我说我一个人去台湾，我到底怎么弄呢？这个要不要这样做呢？但是一个老牧师跟我讲，我很认真的听，我就回去祷告了，然后我就读圣经。我一般祷告以后我就读圣经，在灵修各方面我是正常的读经的，并没有专门去翻一下看哪一段，没有了啊。那我正常的灵修，然后呢就读到列王记，那个小先知去了撒玛利亚，回来的时候的老先知跟他说，耶和华让你留下来到我家吃饭。那我不是说那个庄牧师是老先知啊，不是，他是非常好的，那个老先知是骗人的，庄牧师是真的是这种想法。但那段经文，上帝告诉我，你是我呼召的，你要亲自听我对你的差遣。那个时候在我神学院毕业之前，2005年，在以后我每一次比如说我换侍奉工厂，我去哪个教会服侍，我一定求神亲自向我说话的，一定是有经文，有圣灵的感动，有周围的环境，我看得很清楚。包括我来职堂啊，在提早1年半就告诉我，你在加密的服侍是2年半，一载两载半载你就会离开。所以我2008年1月1号去加密，2011年6月份第四次性离开，刚好半年。那这个是从羊毛到我们听到神的话对我们亲自的差遣和带领这个过程的转变，那这个是需要时间。所以基甸的羊毛不是没有意义，有意义，但是呢逐渐跟随神的人不能一直停留在羊毛的这个状态啊，这就不好了，是吧？有事没事就一有事情来怎么办呢？这个房子买不买呢？弄个羊毛印证吧，那就不行，是吧？这个工作要不要去呢？弄个羊毛印证吧，就不行了，啊。那起初是可以，但是以后就不能这样子，一定要在神的话，在圣灵的感动各方面一定要这样子。如果你看见彼得出来做传道的时候，保罗去宣教的时候，他有没有问过羊毛？从来没有的。耶稣的灵不允许，圣灵阻止他，他很知道的。神怎么差遣他去马其顿就去了。给他意向看他就去了，不需要羊毛的啊。所以这个是基甸的情况和真正跟随神的情况，那这一个转点我们需要看清楚。好，所以你现在可以用的哈，如果你觉得不清楚神的话，你用羊毛这个可以的，求印证是可以的哈，不是不可以啊，只不过不能停留在羊毛阶段。 OK， 好，我们来看这个思考题哈。第一个，以色列人第五次背逆耶和华受惩治，然后又求告拯救，神为何仍答应？那这是神的应许啊，他从来没有真正的这个弃绝以色列人，神应许的，应许他就会救他到底。重要的是我们一直要活在神应许的里面，这个是 point。 那在这个里面我必须要强调有一点哈，以色列人对上帝对以色列民族性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是被弃绝的。那被弃绝什么意思？没有得救的，将来是地狱的结果的。所以我们这些个人，我们在神面前，神对我们有应许的。那重要的是我们不管怎么软弱，一定不能活在被神弃绝的这个里面，那就是很可怕的啊。所以一定 hold on 啊，一定要在神的面前跟随他走稳这个路啊，这个是要紧。第二，耶和华的使者称基甸为大能的勇士，这是他被神拣选做士师的原因吗？不是的哈，他是软弱的，在那边挖东西，要准备长久，又准备逃命的，他很软弱。但上帝给他能力，他就变成大能的勇士啊，能力从神来。第三，基甸需要一个印证，知道呼召他的是主，这是所有信徒都需要做的吗？你可以做的哈，如果你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你可以做的啊，求印证这是可以。第四，基甸所带来的祭物被天使焚烧，印证呼召来自神，基甸为何反而害怕？那基本上用这种方式去求神印证的人在信心的层面是相对比较软弱的。如果神真的要显现的话呢，反而就会害怕啊，所以这个是算是一个生命的状态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吧。第五，耶和华呼召基甸做士师，为何立刻要求他拆毁父亲所立的巴利偶像？所有跟随神的人，不管我们多软弱，但那个起点一定要不能有偶像的，我们一定要全人的依靠神，不管我们活在哪个软弱的状态，这个那个不重要，神会把我们带出来。 但是一定要弃绝偶像，我不能再依靠偶像了，我不能再依靠钱财，我要依靠神，不能再靠人了。那这个是转变点，然后神再把我们带出来啊，这个是核心的一件事情。第六，城里人要杀基甸，因为他拆毁了父亲立的偶像。他的父亲为何反而会保护他啊？我说拜偶像的就是这样子啊，他就是这种情况啊。最后还是他这个贴身的利益最重要嘛，他是为了利益嘛啊，所以儿子对他比较重要嘛，偶像就不重要了。第七，基甸用羊毛和水向耶和华求印证，是因为信心的软弱，还是必要的步骤？信心不够刚强的时候是必要的步骤，那没有信心嘛，不够刚强，跟神的关系不够清楚啊，不知道神对他的呼召带领，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印证吧啊，这是可以的。 OK， 好，后面应用题，第一个，重复错误是罪人的困境啊，重复错误哈，四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重复犯错误啊 ，again again again， 又来又来又来，是吧？持续怜悯是上帝的守约啊，上帝他守约，那这个特别是对以色列人民族性的约，他不应用在个人的身上的，这个守约哈、啊，不应用在个人的身上的，在个人的里面。重复的犯罪，重复的犯错，可能会落到被神弃绝的地步，那个我们在那个约里面是没有关了，但上帝对犹太人的约一直在里面，对外邦人拣选的约一直在里面，那我们就没有在那个里面啊。所以从民族性和个人性一定要有个清楚的认识的。 OK， 好，第二啊，才能的拥有来自上帝的恩赐，真正有才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啊！啊，这一点我也可能需要再次强调，我们的口才、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学识、我们的体力，所有的都是从上帝来的，没有一样是我们天生就有的，没有，是上帝给的，是吧？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的，那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是一个完全感恩的状态的，全是他给的。然后呢，才能的效用来自上帝的使用，上帝给了我们才能，会不会产生真正的效用呢？看是不是被上帝使用，如果不被他使用就没有真正的效用啊。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银子，不同的恩赐都是上帝给的，然后呢，他说给谁多就向谁多要，教谁多就向谁多取，这是上帝的算法啊，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算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要看的哈啊。如果你觉得你很有才能，那你一定要给上帝更多。如果你在世界觉得我很有本事，我在世界打拼得很厉害，那你在神的国里面你要给神更多的。这个算式是这样的啊。OK， 好，第三，怀疑上帝的感动是小信，印证上帝的感动是谨慎，是可以的啊。我们会怀疑的，但是印证是谨慎，是可以，是要印证的啊。如果我们信心不够的话，要印证一下是应该的哈，这是应该。嗯，好，第四，来自上帝的呼召是恩典，来自上帝的呼召是能力，他有恩典，他也给我们能力的。上帝呼召你，你不用担心的，他一定会给你能力的，哎，不是靠我们自己吧啊，他是恩典给我们，他也给我们能力的啊，这个是绝对的公式啊，你不要怕啊，这个我个人能力有限怎么样，只要神感动你，你绝对给你能力，那他呼召你嘛，你怕什么啊。所以我在加拿大，我去开这个尖锐三饼，我一看全是人才，都是学霸，我这个是学渣级的，像我这样学渣的非常少，都是学霸级的啊，那凭什么可以去服侍神？就他呼召，他给能力嘛，不是靠自己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啊。第五，蒙上帝使用的人必得能力，蒙上帝使用的人必须什么？洁净，一定要洁净。如果上帝使用我们，我们一定要洁净啊，洁净以后才能够那个能力才会，上帝才会用我们啊，这是一个要点。 第七啊，第六，一人会因为软弱落入错误，一人会因为提醒改正错误啊。所以这个基甸这个弄了一大锅汤，一大壶汤啊，要献祭哈、啊。这个是他这个软弱啊，会他会犯错误的，献祭会献汤啊。这个是在上帝律法里面完全看不见的啊，但是他会更正啊，他的心还算是好。OK， 第七。求神迹印证神的旨意是必要的，求神迹试探神的旨意是危险的。那这个里面有试探的这个含义在里面，印证和试探有什么区别啊？如果从神来的，我们去印证它，这是对的；如果不是从神来的，还求一个印证呢，那个是试探。我举个极端的例子，我经常举个例子，大家听起来可能会我希望大家能明白，我去抢银行，我求一下神的旨意，求个印证，印证我这个银行到底可不可以抢，抢哪一家银行 ，CIBC 还是 RBC 比较好？那这种的不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求，那个是试探神的，那种所谓的印证一点意义都没有。那我用一个极端的例子在讲，当我们向神求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意愿，我们的一个想法，然后求一个印证，我们要反思我们的意愿是不是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呢？然后你才去求那个印证。如果你那个意愿本身就违背神的旨意，你还求什么印证呢？那没不会有不会有从神来的印证，只会有从撒旦来的试探，不会有印证的诡计啊。所以这个要点啊，不是随便可以求印证的，那必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那这个是我在这里面我特别强调的一个要点。好，那今天差不多就这么多的内容哈，有没有什么问题？基甸的情况啊，所以学士师记在我们这个时代，我再次说很重要哈、啊。我这次开 General Assembly， 我就看见士师记的光景啊，就在那里啊。那求神带领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里面先感恩啊，你用你的圣言也在上古的时代，你已经教导，也在你的圣言当中告诉我们，我们会在哪样一个危险的当中可能会掉进去。求天父你保守，也特别警醒我们，让我们自己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在这个好像世事时代一样混乱，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的里面，我们不要陷在这个里面。我们在你面前成为那七千人，不像巴黎屈膝的，我们在你面前真正成为属你跟随你的人。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